酸暖，
好暖，
很暖。
看呐、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哇！
哦耶！ 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亲爱的牧者们好，我是乐意，欢迎空中团友，就是你们呢，参加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开心团契，我们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
我是现场的团友周清风。
我是小光。
啊，我是客串的团友关林，大家好。
这里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其他的牧者团友们和我们一起，所以非常的高兴。
听我们开心团友的听友呢，应该记得我们每次开始的时候呢，都有一个热身的话题。那我很期待今天是什么呢？
好，我马上发问。请问我们的团友们，空中的团友也可以想一想，你这个人呢，是感性主导还是理性主导你呢？
我从前呢，应该是挺理性主导的，不怎么会表达自己的感受。那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不怎么走心。那到了现在呢，我觉得慢慢感性的一面多了一些，比较能够和愿意表达自己的感受。那希望这样的感性呢，也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别人的感受吧。
哦，所以你从前是走脑的，就不走心的。
我是比较抖脑的，我是理性主导。我想问题啊，或者做事情啊，都是需要有规划，有时间表。我的时间表大概半年之后的我都能够定下来，然后我就按那个时间。当然我也有情绪啦，走心的时候，但是呢，有情绪的时候呢，我就会坐下来想一想说，哎，是什么事情让我有情绪呢？我就要找到那个事情，就专注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我的心就平静下来。还是走脑。
我的答案非常的精准的，我是三分之二理性，三分之一感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曾经做过三次测试，有两次的答案是理性的，有一次的答案是感性的，所以我用了这个比例。
我也做过类似的测试，我既感性又理性，不好处就是两个字，矛盾。
应该说是非常的平衡吧。
真的谢谢周老师的积极。那为什么发问这个问题呢？当然是和今天我们的主题有关，但是先卖个关子，先听听健康小知识，然后就为你揭晓。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牧者们好，我是健康达人，主持派给我的任务就是和您分享健身养生小知识，帮助你做个健牧。
健康达人你好，我听朋友说每餐不要吃太饱，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我想了解一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是的，八分饱是一种强调适度饮食的健康概念，核心是在于透过控制食量来减轻肠胃的负担，维持体重，并且对延缓衰老有帮助。首先说说八分饱的感觉是怎样的。你会有明显的饱腹感，就是胃里感觉满了，但没有沉重或者撑长的感觉。进食的欲望也会降低，虽然还可以再吃几口，但是停下来的话也不会觉得饿。另外，食物美味度也会下降，刚刚开始吃饭的那种兴奋感消失了，而且咀嚼的速度也会不自觉的放慢。八分饱的好处包括，第一，可以避免过度摄取热量，不单可以帮助维持理想体重，也可以降低高血压、高胆固醇和糖尿病的风险。第二，促进代谢以及抗衰老，有研究显示，7到8分饱能够延缓细胞老化，也能降低体内发炎的水平。 第三，提升专注力和精力，进食过饱会容易导致睡意产生，八分饱可避免这种状况，帮助我们保持工作和学习所需要的精神和清醒。第四，减轻消化系统负担，这个做法可以避免过度撑大胃部，减少肠胃的负担和消除饭后的胀气和胃部不适。
健康小知识，今天这个关于饮食八分饱的健康提示呢，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今天听他这样列出一堆的具体的对身体的好处呢，也让我再跃跃欲试，想再操练一下了。
那刚才为什么我们不断谈感性理性，因为我们今天的大主题仍然是灵性健康，而分题呢很重要的是神在自己心中的形象，这个分题呢就和我们的理性的知识认知还有心中的感受两方面都是很有关系，我们呢会分两集，这集和下一集慢慢分享。谈之前呢，我们来一个贴身的话题，在你的感受里神是怎样的呢？空中的牧者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想一想。
我想呢在信主不同的阶段呢，对神的感受会有一些变化的。从前呢我对神的感受就是，哇，很多的要求和规矩，很多不可以不能做的事情，尤其在旧约里面觉得神动不动就把人杀了，很吓人。那我就觉得如果我做得不好的时候就很愧疚，也很害怕受到神的惩罚。那随着对圣经教导的认识越来越多呢，在理性上是明白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是一位立约的神，他是有言在先的，是人破坏了承诺，神要彰显他的公义，所以施行审判。那随着自己也经历到神的一些作为，比方说安慰呀、爱呀、保护啊等等，那我对神的形象呢又多了感性的认识了。神不仅是高高在上的、尊贵荣耀的，他也是就在我身边环绕我、陪伴我的，神是可以让我最信任依靠的那一位，是最知心的朋友，什么都可以说的。
好，在我的感受里面呢有两个感觉，一个就是神像高山一样，就很稳固、很可靠，不会动摇，我也很安全。还有一个感受呢，就是神像春雨一样，春雨就是润物细无声，它不是那么强烈的一定说你这样不对你要改，它就好像下着春雨慢慢的就把你润了，然后你就慢慢的被改变，就会有喜乐。
我呢主观的感受呢，神是非常非常的有耐心的，我总是觉得每天都有一些事情做得不靠谱的，但是呢神好像没有什么惩罚，到目前为止我还存活着、
哎、
所以呢就神非常的有耐心。
真的要跟你握手，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是神啊，大胆说早就给乐意一个雷，我就觉得神还是在容忍我很多的骄横啊，很多的无理啊。对，
那我跟你走在街上面要小心一点了一个雷下来的话是打你还是打我
今天就跟我们的牧者朋友来聊聊对神的认识包含什么元素。刚才讲了我们的感受，但是呢也有头脑的一部分，例如有一个人他透过查考圣经就知道上帝是爱，自己也是上帝所爱，这就是头脑上对神的观念的一种认知。
说到认知或者认识呢，圣经中就谈到对神的认识或者是知道，这个意思是很丰富的。有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一章四节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个经文中的同房的意思哈，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认识或者是知道，不是简单的头脑中的认识，而是亲密的认识，是知识上的认识，也是经历上的认识。
所以说我们认识神需要情理兼备，假如偏向一方面呢可能会出问题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情感上呢深深地感受到神非常非常的爱他， 他做了什么事情，神都是爱他的。但是呢，就好像缺乏圣经上面认识神也有公义的一面，这个情况神就好像是变成了只会宠他只会惯他的一个老爸。有时候呢，我们说这种恩典有点廉价。
说得很对。那又假设有一个人，他只凭自己一次的经历所得到的感受，就片面的断定神只会严厉审判人，他也不用理智去客观分析自己其他的经历，或者去观察别人的经历，更没有从圣经中去认识神，那神在他心目中就只是一个冷酷的法官。
那可能有人是偏重自己的理性，就是常常研究神是怎么样的，仿佛一个神学家，但是他也可能对于神感性的体会是比较贫乏的，这就是一种失衡。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就是我们灵性成熟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平衡对神的理性认知，以及在感受上呢，觉得神是怎么样的，那这样才可以对神有更全面和立体的认识，就有助于我们全面的顺服和跟从神。
刚才我们谈到人对神在头脑的认知上面跟感受跟经验上面呢可能会有落差，这个呢让我想起诗篇73篇的作者，他可能有这种情况，因为诗人对神的认知就是他第一节里面说的嘛，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但是呢他实际的生活体验就是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他们死的时候呢没有疼痛，力气也壮实，就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造害，所以呢他就开始心怀不平啊，他思索怎么能够明白这事呢，但是他非常的为难。到了他进了神的圣所，那么他跟上帝呢有一个神圣的相遇，才疏解了这种矛盾。
这是一个关键，就是跟神相遇。周老师刚才讲了，令我想到另外一个向度，感情跟实际的经历，跟他头脑认识或者过去经验的神是有一种矛盾，不一致。
就是我头脑上面我知道神应该是这样，但是我的生活体验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曾经生命当中有很长时间，就是我的头脑知道看圣经嘛，也在教会上很多课程，知道神是慈爱的，但是我常常跟人说我真的感受不到，这个使我曾经很困扰，也曾经参加很多不同宗派的活动，想寻求亲身经历神厚厚的大爱， 直到有一天呢，我发现其实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呢，就卖个关子，我们在下一集会详细谈我们的成长经历怎么影响我们去接受神的爱。后来回想，其实在很多大大小小的经历里面，甚至是神迹，很明显的经历神是爱我的，但是这些我都会自动忘掉，把它删除，只是留下那些不感受到神爱的场面，我自己的感受是被扭曲了，自己都不知道。
听到你们这样说呢，那确实我身边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是这样的，其中呢有个别他是目前暂时远离了教会，他的感受就是呢，每当他想靠近神的时候呢，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让他对神很畏惧。这个呢也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看过的一本书，印象比较深刻，叫当他沉默时，这个他就是指神对他的祷告沉默。这本书的一个背景呢，就是作者他曾经在一场很惨烈的车祸当中，同时就失去了母亲、妻子和儿女三位的亲人。当他在这种极度的创伤当中，就使他对神的沉默和苦难当中的恩典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很巨大的落差。
原本觉得神是慈爱的嘛，理性上觉得神是慈爱，
就是现实的经验就是很痛苦的，使他很疑惑的，想跟神去闹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所以落差很大，也让我读的时候觉得有很大的冲击。但是这本书的最后呢，会让读者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史诗般的宏大的计划，跨越很长的时间，最后呢，看到的是叹为观止的一个情景吧。
好，我刚才也说过我是非常理性的，但是我并不是没有感觉啊，我的感觉就是刚才说神像高山一样，我就很安稳，很安全感。另外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很温柔，像春雨一样就慢慢的浸润我的生命。但是我自己呢也会有一些矛盾哈，就是我说哎，为什么我不像别人那样感情那么丰富和敏感，我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我有的时候还会觉得自己太理性了。后来慢慢通过了解自己是比较偏理性的，我的经历上也让我情绪比较平稳，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去学习陪伴别人，跟他们同行，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我慢慢就会发现我自己可能不是擅长这样的，但是呢我可以理解别人，我可以了解别人。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到，无论是倾向于理性还是倾向于感性，或者我们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可能都会影响我们对神的认识。我就觉得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我过去经历过什么，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我对神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还有就是我是偏感性的呢还是偏理性的，我了解自己以后呢，我们就会有意识的去培养比较弱的那一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因为更多的培养，我们可能就会增强一些弱的那一方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特别的去加强弱的那一方面的思考，这样就会让我们能够更健康的平衡的去思考神，不容易陷到一端去，过于感性或者过于理性。我们真的要去了解自己并且培养和成长的方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对神有恐惧感呐、疏远感呐，然后没办法与神建立亲近安全的关系。与人也是这样，我们就没办法了解跟我们那么不同的别人。
我们都知道嘛，神在圣经里面是又公义又慈爱，那有时候我会想呢，他是不是很善变呢？有时候就公义，有时候就慈爱。我认为应该并不是这样的，应该他同时又公义又慈爱。但是这个是怎么样的一种理解呢？我总是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跟神直面的那种神圣的相遇，才能够领受这种奥秘。
关灵他就提出，当你实际的经历跟你过去理性认知神不同，还是有等待，将来最后最后一切都会明白了，但可能不是现在。这个当中有奥秘， 然后小光师母就让我们知道需要一种比较刻意的操练、嗯、周老师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需要一种真的跟神直面的相遇。刚才呢其实在播那个过场音乐的时候我们都聊得好高兴啊，就是想起神在我们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也聊到对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很有影响的。所以呢最后谈的话题就是这种健康的或者不健康的，就是偏重理性或者感性，又或者是呢理性跟感性对神的形象是有矛盾的情况，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提前看了一份学习的资料，让我知道如果我们心中对神有不健康的形象呢，其中一点就是会使我们难以真正的靠近神，就是把神呢看为一位严厉的冷漠的神，那很自然呢我们就会倾向防卫他，疏远他，在远处来看这位神，不能够向神靠近和敞开。这样呢就让我联想到可能就使我们会维持一个表面的宗教行为，只是参与崇拜啊服侍啊，但是呢里面跟神是很疏远的。
如果这样长久下去是牧者的话就更麻烦了，我又要在台上讲道，讲的是神的慈爱的公义的啊，我们要依靠他，但心底里呢就真的体会不到神的爱，这样下去一就心灵很痛苦，二可能就只好作假了，伪装。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假如是过分侧重神的慈爱，没有想到神的公义呢，那么那个人很容易会犯罪。我记得以前看过一套电影，里面讲一个天主教徒呢会到神父面前做告解，他就一边杀人，杀人之后去告解，
这么夸张，
然后再杀人再告解，因为神是慈爱的嘛，总是会宽恕嘛，
很极端很可怕。
我也遇到一些弟兄姊妹对神的不健康的形象呢，比较多的是很受他在生命中的亲密关系的影响，尤其是跟自己的父亲的关系很影响对神的形象的投射，他们就会因为父亲比较严厉啊，或者是比较不够关怀，他们对这样的形象呢会套在神的身上，所以他们会对神呢没有信任，没有安全、甚至有很多的愤怒、因为他们对这个肉身的父亲有愤怒，所以他们会投射到神的身上，尤其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没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有愤怒，那这种愤怒呢理性上的对神的认识呢又有矛盾，他觉得神不是这样的，我不该对神有愤怒、其实这种张力让他觉得很痛苦，我就没办法跟人讲，我要讲的话别人会说你怎么能这样看神呢，但是我自己过不了这个关，这样的时候就卡在那里，他们的生命就很难成长和突破。
我就想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都会就一些很细枝末节的问题可能问完又问，我该不该这样，我该不该这样，我就有一个感觉好像在他们的心目中神只是讲规矩和非常严厉，仿佛在这个情况之下在他的心目中神的形象就是很单一很牢固的，就是惩罚我的神，在这个情况可能就是没看到神其实也是慈爱很怜恤人，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他是关系，不只是把圣经看为一个微调的手册一样，可能这个也跟神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有关，我不知道对不对，如果说错了听众朋友原谅和告诉我你心中想的是什么。那刚才讲的是比较反面的，如果正面来说，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健康，其实我们心里就会比较有一种底气，有勇气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因为知道神会一直与我同在。
我就想到因为我们是做广播的嘛，我觉得对神有一个健康的形象呢，就好像听广播的时候你的频谱是调对的，那么那个声音就很清楚，你就很愿意去听，跟他的交通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喜欢，因为假如调得不对的话呢，声音不清楚呢，有时候就不愿意听下去了。
非常好，我竖起大拇指。
我还是在想怎么样真实的靠近神。如果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健康的神的形象，总是会记得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还有记得我自己不只是神家里的苦工，不只是可怜的打工人啊牛马，是神的儿女，他给我尊贵的身份，这样子呢让我可以愿意去真实的靠近神了，就不单只是为事工啊一些困难啊
是
去祷告，
是是是，
而是可以把恐惧啊疑惑啊真实的感受都带到神的面前了。
我自己觉得呢，如果对神有一个健康的认识呢，我就不太会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听到别人评价好啊不好啊，常常会好像陷在这个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突破这个，真正的知道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他很珍贵我，所以我就觉得别人看我怎么样不重要，当然我可以有改变的地方，可能别人说的也是对的，但是我就不会自爱自怜呐，或者是很沮丧啊放弃自己，所以我就觉得是很珍贵。
咱们当牧者的应该无所畏惧，靠住必得胜，
得胜得胜得胜。
可是啊，坦白的说，有时候我会担心讲道讲得不好。
说真心话，我就担心弟兄姊妹发现我常常和师母吵架。
其实我也担心新来的童工会超越我。
我就担心。
一起正视内心的恐惧，
同来掌握平安的窍门。
复活节期间，4月6号到7号，
牧者抱抱团，孟晓光师母为你主讲，
从恐惧到平安。
我们有平安，躲不去的平安，永远属于我。
是的，我们4月6号、7号有复活节特辑，主题是从恐惧到平安。主讲嘉宾就是我们亲爱的晓光师母，他会结合心理学还有圣经的经文还有亲身的体会来和你分享这个话题。
很期待。
很期待啊。那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谈神在自己心中形象有什么收获呢？每人还是一句话，
感性理性皆为通道，
情理兼备与神绝配。
都那么精辟的，我是长一点的，心中存着健康的神的形象是很重要且美好的事情。
我决定呢就不讲了。今天真的谢谢我们三位核心团友，也谢谢空中的团友们。欢迎你在留言板谈一谈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呢？期待你和我们分享你观念上的神和感受的神是怎么样的，这两者是否一致呢？今天谢谢你参加开心团契，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峰。
我是晓光。
我是关凌。
拜拜
拜拜。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共难孤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心发出同声的歌唱。